我哋感谢神俾我哋一齐领受圣餐，亦都再一次嚟到去回想翻上帝俾我哋嘅能力。的确，当你小心去留心你生命嘅成长，你自己里面嘅转变，你会更多一步一步体会到神嘅能力喺你身上面点样带俾我哋改变，亦都带俾我哋一个极大嘅盼望。有一天，我哋亦都同时好似主一样，领受复活嘅身体。亦都繼續進入神俾我哋完全嘅拯救裏面。喺呢段時間，當我哋預備嚟到去等候聖誕節嘅時候，我好盼望喺呢段時間，弟兄姊妹都會更多想翻兩個字，就係、是、盼望。基督耶穌嘅降生，正係整個世界嘅盼望；佢嘅再來，亦都係我哋今天嘅盼望。所以，讓你喺呢段時間常常帶着一份盼望嘅心，你會更加的可以喜乐，可以欢喜咁嚟到去过每一天。亦都喺今日，当我哋嚟到去我哋嘅希伯来书嘅研读嘅最后一章，我哋都会再次求神将嗰份嘅信心坚固喺我哋心中，嚟到去继续跟随住。大家同我再一齐祈祷，再将时间交俾主。因主，我哋感谢你。你永永远远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的盼望。主，我们虽然软弱，但是主啊，你是刚强。我们虽然在血肉之躯里面受到很多很多的试探捆绑，但是主啊，你却是成为了我们的释放。主，今天我们到你的面前来，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生活上面，我们每一天凭着信坚定地跟随你。虽然有挑战，虽然会有困难，但我们心仍然放胆去遵行你的吩咐，以致能够得着你要给我们一切的应许。如今主，我们到你面前来仰望圣灵引导我们明白你的道，也都在你的道当中，我们得着力量来到跟随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圣名祈求，阿门。我们大家再掀开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刚才我们所讲到的，也都是我们今次读希伯来书来到最后一章的经文。大家都会记得，我们过去一路讲到希伯来书的时候，都是讲一个主题，就是信心，或者说是坚持信心到底。意味住基督徒跟随主，有些时候会有些原因，我们的信心会摇动，甚至是倒退。但是圣经不断鼓励我们，也都是神今天不断来到勉励我们的心，要坚守信靠主到底。来到最后一章的时候，你发觉希伯来书的作者开始讲到一些很具体生活的提醒，不单止讲到信心，更加实际在生活上面要怎样留意呢？而这些提醒叫我们有所行动，而这些行动是信心的行动，因为有信心所以产生出这些行动。这些行动可以归纳成为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持续的去爱主，持续的你都去爱人。第二方面，圣经里面特别强调我们的行动是要时常去对主赞美，颂赞上帝的心，不要止息。这两方面都构成了基督徒在新约时代的献祭。我们献上祭品，献上我们的爱心，献上我们的颂赞。而在这个献祭过程当中，神喜悦我们，我们都进入神的里面。所以今天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集中这两方面思想翻，我们怎样在信心当中继续持定我们爱神爱人的心。大家先看回第十三章第一节。十三章第一节一句说话很清楚，很直接地说，他说你们总要保持爱弟兄的心。经文之前讲到很多基督徒面对着的挑战，或者是逼迫，或者是困难，但是圣经一开始入十三章讲的时候，就说无论怎么都好，你总要保持住爱弟兄的心。 或者以弟兄的关系来到爱你身边的弟兄姊妹。当然我们都知道基督徒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在某些阶段可能会失去了爱心。我们常常读圣经提及到，在旧约圣经，在新约圣经里面，去到最深的启示录的时候，讲到以弗所教会，你都记得圣经就说你们将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在时间上面本来是有爱神的心的，但是时间一步步过的时候，最初那种热切爱人的心、爱神的心就冷淡了。因此上帝特别是呼吁他们，你们要悔改，要重新将起初的爱心重拾起来，免得我将你们的灯台从原处拿走。时间是一个因素，引致到我们很多时候不知不觉好像失去了爱神爱人的心。当然圣经都讲到有很多环境的因素，马太福音我们常常提及到的末世的时候有很多不法的事情发生，所以人的爱心就怎样，就渐渐冷淡了。很多事情出现，见到很多可能是很不好的见证，甚至在基督徒当中产生一些很坏的榜样，见到这些情况的时候自己都有些灰心，因此觉得算了，他这样待我，我为什么要爱他，为什么要关心他。因此爱心都因为环境的一些变化也都失去了那份的爱心。希伯来书的作者看到弟兄姊妹在当时面对着很多不同的患难，他们爱心有冷淡的情况，因此他就很清楚去到最后的时候特别说，他说让弟兄的爱继续在你的当中。这句说话是一个吩咐的词句，吩咐我们不要让爱人的心、爱弟兄那种的心境是消失，以他为你的弟兄，以他为你的姊妹，是继续的去持久的去爱他们。我很记得有一次读到一本书，讲到宗教改革家加尔文，他曾经说一句很简单但是很直接的说话，他说除非我们是弟兄，否则我们不会是基督徒。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会以他的弟兄姊妹为弟兄，以他旁边属神的人是一种生命的关系。弟兄大家知道，在用一个的人伦的关系表达出那种的亲密、那种的接纳、那种的包容。如果我们不能够以你身边的其他的信徒是弟兄，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这是加尔文所特别强调的事情。因此已经在一路讲述到在各种的挑战之下，就特别地提醒我们，无论什么情况之下，继续以弟兄的爱爱你身边的属神的人。原来圣经是从一个爱弟兄的心再继续延伸提及到其他你所接触的人，你同样的爱他们。在第三节第二节继续再讲，他说不要忘了用爱心接待人，有人就是这样作，就无意中就款待了天使。第三节，你们要纪念那些被囚禁的人，好像跟他们一起被囚禁，也要纪念那些受虐待的人，好像你们也亲自受过虐待。请提到不单止你身边的弟兄姊妹，你去留意去爱护你所接触到的你身边其他的人，去接待他们。在当时新约的时代，接待周围很多流徙的人，特别很多的基督徒，当时不会有些很方便的酒店，也都经济情况不许可他们去找些什么的客店。这些人圣经就勉励你们要去接待他们。我们想回在教育的时候，就想起亚伯拉罕，想起罗德，有一些外面的陌生人来到他们所在的城镇，他们见到的时候就会主动去邀请他们，你们不要在外面露宿，你们来我们家中接待你。当然今天我们接待可能有很多不同的表达方式，但是那种的背后的态度是关切到别人的需要，以自己有的能力 去回应他的需要，让他得到保护，让他得到供应。我想回在过去我们大家很多弟兄姊妹曾经读一本书，这本书里面提到韩国的一间的教会，这间教会叫做马铃薯汤的教会，很特别，不是因为这间教会叫做马铃薯汤，而是因为他们间教会很细小，很多人不知道在哪里，但是在街口有一间店铺是卖马铃薯汤的，薯仔汤的，因此很多人就叫他们做马铃薯汤教会。这间教会其实叫做盐光教会，他们没很多很伟大的发展，但是很真实的就是在这个群体里面那种的爱的关系是周围的人都感受到，而且他们都关心很多在城市里面其他需要的人，他们很艰难，但是筹了一些钱就租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容许一些在当时在韩国，应该在韩国的教会很多的外劳，这些外劳被人家很轻视，生活很艰难，亦都未必有能力可以找到好的居所，所以他们就邀请他们入去住他们的这些的地方。在这些地方里面，不单止给他们有一些可以有好的环境有居住，还有弟兄姊妹都组成很多小组，很多时候去到帮他们一些服务，他们没有钱出去剪头发，他们就在他们的这个的宿舍里面就帮他们剪头发，有时候去到帮他们是煮一些饭食，让他们可以有生活的供应。当我在那里看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渴望，北宣家是不是都可以做一些事情，去让一些流离失所的一些无居所的人都可以得到居住的地方。或者我再说，未必一定是说透过一种的居住的接待，有啲乜嘢嘅方式，我哋能够去真係具体咁去做呢件嘅事情，让人得到保护，让人得到供应。我相信呢个亦都系圣经希伯来书作者不断提醒，佢话弟兄姊妹啊，你哋唔好忘记呢件事情。然后跟住第三节提到，你哋要纪念嗰啲被囚禁嘅人，去更多体恤嗰啲喺困苦当中嘅人，去感受佢哋嘅苦况。这里讲到的不要忘记要纪念，很清楚讲出一件事情，可能我们会容易太忙碌，所以会忘记人家的需要。信仰的最核心是救我们脱离自我中心，叫我们学习不单止挂心自己的事情，去学习去关心别人的事情。这圣经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不要去疏忽了，要去纪念这些的需要。当讲到这些的事情的时候，圣经再接续再讲，当再讲的时候，你发觉仍然在一个爱的大前提之下，圣经就再提到关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关于婚姻，另一方面关于钱财的事情。我们再看下去，下低第四节，圣经说人人都应该尊重婚姻，婚床也不要玷污，因为神一定审判淫乱的和奸淫的人。去保持住爱人，当然包括了你的家人、你的配偶、你的其他的家人，但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圣经提醒要坚持对婚姻的尊重。 Honor your marriage， 圣经提及一个很重要的勉励，要去尊重你的婚姻，尊重你和你的配偶那种的委身的心智。圣经提到人人，这提及人人都要去学习去尊重婚姻，这个人人另一方面的翻译可以解释做是在一切的处境之下，每一个人在一切的处境之下，无论是顺境逆境，无论说、哦、最近屋企的经济很大困难，先生又不去、努力赚钱，这个时候我都很难去接纳他。又或者是有些其他事情发生的时候，好像这个时候我不能够再继续来去重视他。圣经说不是，在一切处境之下仍然尊重你 对婚姻那种的委身。圣经再讲其中一个的表现，亦都是提到对婚姻那种的尊重。圣经特别在这里提及婚床也不要玷污，特别提到对配偶的那份的忠诚，不会有婚外情，而是真正对婚姻那种的委身和尊重。如果人不能够在这些地方有那种的尊重，圣经就提他说你要知道，因为神一定审判淫乱和奸淫的事情。这里的描述是说上帝一定会这样做，文法的意思都说特别强调神，神是会监察这些事的，他是不会不理会的，所以他一定会去作公义的审判，也都勉励提醒在爱心的过程当中帮助自己远离一些犯罪的事情。然后在这个爱心的大前提之下，圣经再提到第二方面，就是不要贪爱钱财。在下低跟着的第五节，他说你们为人不要贪爱钱财，要以现在所有的为满足，因为神亲自说过，我绝不撇下你也不离弃你。不要贪爱钱财，为什么会贪爱呢？因为只顾自己，只是希望自己得到想得到的，甚至用一些不正当或者欺骗的手法要得到自己的满足，产生那种贪念，产生那种的邪恶。属神的人不要贪财，因为你不需要。为什么不需要？因为你有一份的安乐，你有一份的很清楚的信心，就是圣经所说主必会看顾你，他决不会撇下你，亦都不会离弃你，你的需要他知道的，他会看顾着你，因为你知道你是属神的，所以圣经就告诉你，你可以放心，不需要被这些的钱财来去捆绑你。各位弟兄姊妹，你留意一个基督徒，当你真的知道上帝是看顾你的上帝，这种的信心就救你脱离了钱财的那种的试探。对神的信心要救你脱离这些的试探，而且你会知道这位的上帝他应许会看顾你的，在一切环境之下你可以放胆去面对。所以继续圣经第六节就讲，大家一起读第六节，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我的帮助，我绝不害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因为神看顾我们，我们可以放胆，因为知道第一祂是我们的帮助，第二我们可以不害怕，第三我们知道就算是人相对于上帝对我们的帮助，我们都不需要担心人包括恶人会对我们有些什么的伤害。就是这份的信心带给基督徒，很多在不同的处境里面，他们面对着一些的困难的时候，仍然可以很放胆去面对。这份信心是真的信心，不是一种头脑的信心，而是他真的知道这位上帝是看顾他的，因此他可以放胆面对试探，也都放胆面对各样的困难，而仍然可以行在神的路上。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一路勉励我们一件事情，在一切情况之下持守住爱人的心，这种爱人的心要救你脱离很多的试探，也都叫你能够可以站稳在神的里面。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在圣经提及到关于一些的榜样，留心那些的领袖的榜样，然后跟着就来到在下低的第十节，我们跳去第十节看一看。这里提到基督徒的献祭，这个祭品是什么祭品呢？第十节就说，我们有一座的祭坛，坛上的祭物是那些在会幕中供职的人没有权利可以吃的。圣经提到对于我们在新约的基督徒，新约的信徒，有一座的祭坛，这座祭坛不是旧约在圣殿当中的祭坛，而是在新约的时候 耶稣基督逾节的羔羊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就是那个祭坛。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他将自己作为祭品献祭献给上帝，也都为了我们献上他自己。但是这种的祭物不是那些仍然是依靠着会幕，按照那种会幕按律法敬拜的方式，那些人可以吃的祭品。他们所依靠的不能够成为他们真正的帮助。没错，旧约的很多不同的规条，当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提及很多，但是这些规条大家都会知道是对于耶稣基督的救赎的一种的影子，是指向基督，指向耶稣。所以当你再读下第十一、十二节的时候，圣经就讲，那些祭牲的血由大祭司带进圣所作赎罪祭，讲回旧约的规条，而祭牲的身体却要在营外焚烧。但这种的律法的安排是指向耶稣基督那个真实的实体，所以第十二节，耶稣也是这样在城门外受苦，为的是要藉着自己的血使人民成圣。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也都意味着他在营外受苦，因为大家都知道主耶稣在哪里钉十字架，在加勒，在各各他的山上面，各各他在耶路撒冷城的外面。当时钉十字架的囚犯是不会在城内来到被钉，不单止讲的地方，更加讲这些人是被拒绝的，被排斥的，是犹太的人，犹太教人他们完全不会接受的人，他们所面对的是咒诅。因为圣经都提及到凡被钉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这些被咒诅的人他们被排斥在城外。而主耶稣也都是这样，好像这些祭物在旧约的祭物在城外被焚烧，但是他的血却是带来了拯救。所以圣经继续说，藉着自己的血使人民成圣。旧约的时候，大祭司将血带入到去圣所，为要为人来到赎罪，但是今天主耶稣的血他献上而带给我们赦罪，也都带领我们进入成圣的 生命。因此圣经里面讲述到主成为了祭牲，我们得到成圣的时候，跟着就呼吁我们一件事情，大家看第十三节，他说，那么让我们也出到营外，到他那里去担当他的凌辱，因为在这里我们没有长存的城，我们却是寻求那将要来的城。圣经呼吁我们去学效主耶稣，圣经呼吁我们学效主耶稣，愿意为主的缘故承受凌辱，承受很多的苦难。不是好像叫我们，哦，你受点苦啦，等你可以是光荣一点。不是，主要告诉我们知道，就是当我们真的愿意来到去跟从主的时候，你过敬虔的生活，你有心理准备，你一定会受某一些的苦楚。为了你能够可以保存住你那种敬虔，继续能够跟随主，继续坚持着那份信心，你准备为信仰受一定的苦楚。去学靠主，他愿意被焚烧在营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以致他成全了对我们的拯救。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常常都会讲述到，主既然为我们受死，我们就无权为自己而活，我们是要为主而活。当你知道你为主而活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准备为信仰的缘故付上代价。我最近偶然看一本的小册子，有一句说话，不知道为什么很深刻在我的心里面， 呢句说话好简单讲，佢话信心系乜嘢咧？信心系领受上帝嘅恩典，然后每天与主同行，就系咁简单啫。你既然领受咗恩典，真正嘅信心系会真实咁每天与主同行。当我路上与主同行嘅含义，我哋常常都好想神与我哋同在，但系我就想到与主同行系表示紧你学效佢，就算系要好似主咁样样面对一啲嘅苦难凌辱，但系仍然系乐意咁嚟到同主同行，去学习佢咁样嚟到去过信心嘅生活。我突然间亦都谂翻，我之前同弟兄姊妹提及过，有位姊妹佢嘅见证，好多时候都浮现喺我心里面。一位姊妹，我简单讲，一位姊妹佢本身信咗主一段时间，后来佢结婚，佢结婚就察觉到，因为佢嘅先生嘅家族系啲好有钱嘅家族，系啲城中豪门啊。但系入到呢个家族嘅时候，发觉家族里面嘅人际关系好复杂，而重要嘅就系嗰、那个。那位奶奶，你不要猜想是谁的。那位奶奶 是很有权，一切的财政权在她的手中，所以家里面的人个个都要讨她开心。而有一些其他的家属，其他的兄弟，他们的即是太太，很多方法尽量要能到令到她开心。一位的太太佢好鍾意打麻雀，所以好多啲家人就常常同佢打麻雀，然后喺側間就要盡量等佢开心啲，等佢赢多啲。其实佢唔需要呢啲钱，但係总係要令到佢开心。但係呢位姊妹喺过程里面，佢自己个心里面就觉得我唔想咁样做，亦都知道主唔喜悦佢咁样做。冇错，佢都學習去关心照顾呢个奶奶，但系佢唔肯做一啲觉得对佢冇好处嘅事情。但系就系咁样，佢系被奶奶看做眼中钉，觉得佢好多嘢唔听佢话，所以对佢好差，亦都后来带俾佢好多方面嘅伤害，甚至公开咁责备佢、指责佢。但系亦都想唔到呢个家族后来突然间破产，破产之后呢啲嘅其他嘅家人好多陆续自己发展，亦都冇人再理会呢个嘅老太太。但系呢位嘅姊妹后来佢坚持，无论家庭发生咩事情，佢继续关心呢位嘅婆婆，呢位嘅奶奶。在过程当中，后来他就讲翻，有一次他好感谢神，突然间呢位嘅奶奶突然间同佢讲，佢话我到今日我先知道你系真系爱我，冇其他人系真正爱我。好似好多生活上好简单嘅事情，我哋平时都会听到类似嘅一啲嘅事情。但我只是想翻一位姊妹在那个受住人哋取笑或者是指责的过程中，她学校紧主耶稣，仍然是坚定地来到去做她要做的事情，然后成为了主重要的见证。请提到弟兄姊妹在过程当中留意学校主，然后跟住下底圣经就继续讲，在学校主的过程当中留心几件事情。第一，就是你知道我们所寻求的不是地上的城，不是地上给你的保障，因为这个地上不会给你长久的保障，而我们因为带着盼望神要给我们长存的城，因此可以放胆做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第十五、十六节圣话，所以你们要我们要藉着耶稣上十把颂赞的祭品献给神，这就是承认他的名的人嘴唇的果子，是将颂赞献呈给神，常常可以感恩的。大家记得刚才一路所读的圣经， 不是好像风调雨顺的时候感恩，在一切情况之下仍然感恩赞美神，承认主的名，表示你仍然是忠于主的，仍然宣告他是你的主，仍然承认他是你的主，不会有疑心，不会个心转向了世界，转向了其他，仍然是赞美他，感谢他，仍然是以他为你的主。这个是祭品，基督徒在新约的时候不再需要带着祭牲去到祭坛上面，耶稣基督已经一次为我们成全了献祭，但是他要我们继续献祭，献上常常感谢赞美的心。第二，现在再提第二种的祭品，你们也不要忘记行善和捐书，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捐书就是分享，原来是团契的意思，也都意味着你将你自己所有的与人分享，当然不单止讲的物质上面的，你的时间、你的爱、你的关怀，和你身边的人分享，去保持着那份的爱，也都比我们即刻上回刚才第一节所讲，要继续爱人的心，不要忘记，也都意味着你持续的去保持住爱弟兄的心，然后将这份的分享、这份的爱作为祭品献呈给神。各位弟兄姊妹，留心在你今天，你仍然继续的献祭，不是去到圣殿拖住一只的羊献上这个赎罪祭，不需要，因为今天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你的罪，他自己成为祭牲，但是他呼吁我们学效主耶稣自己，亦都献上世上的重赞，承认他的名，亦都持久不变的继续去爱人，爱你的弟兄姊妹。而圣经最后一句说话说，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各位弟兄姊妹，但愿我们人生的路一路坚定行信心的路，因为神喜悦你这样做。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奇妙的救恩，是你自己牺牲自己成为祭品，一次过成全了永远的救赎。主啊，今天你将长存的城赐给我们，成为我们今天在短暂的世界的盼望。主啊，我们知道你应许你爱我们，因此我们可以放胆无惧面对世上一切的困难、一切的不足。主啊，你又留下了榜样，叫我们跟随你的脚中行，在一切情况之下继续坚守信心。主啊，我们今天仰望你，藉着你宝贵的圣灵，叫我们知道在一切情况之下仍然尊你的名为大，仍然赞美你、感谢你，仍然知道纵使不被爱、纵使被凌辱，仍然知道去爱。主啊，愿你这样成就你奇妙的恩惠在我们生命中，我们仰望你，奉耶稣圣名祈祷，阿们。